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里斯本市举办花灯节游行，展现澳洲多元文化。澳洲投资者重返房产市场。新州政府将寻求法院命令，任命建筑林业同海事工会管理人。新州摄像头监控安全带违规，实施三个星期开出10000多张罚单。布里斯本奥运会组委巴林任命首席商业官，目标为营收20亿澳元。而2000澳洲人加密货币钱包遭入侵盗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里斯本消息，2月3日，由澳洲多元文化协会主办的花灯节游行在布里斯本市的南岸区举行。据主办方介绍，这次活动旨在向当地民众展现澳洲的多元文化。有近90个当地的社区团体及民间机构报名参加，参与游行人数超过1800人。各团体都推出了相应的花灯主题元素，为整个活动锦上添花。宾士兰法伦工学院首次参加花灯节游行，他们的队伍由工法展示方阵、腰鼓队以及舞龙队组成，沿途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与好评。游行在当日傍晚6点开始，各个社区团体从南岸公园出发，途经布里斯本河边的步行街，最后在摩天轮处结束。综合消息，不断上涨的租金正在令到投资者多年未见的规模重返房产市场。最新贷款数据显示，在5月份的新增贷款中，37.1%流向了投资者，创7年新高。投资者为咩此时纷纷重返市场？房地产代理公司 Macquarie Estate Agency 的创始人总裁麦格拉斯在每日电讯报撰文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鼓励投资者重回房市的因素之一是低端市场的入手机会很好。2023年低端市场的房产升值虽不及高端市场，但随着各地租金的不断上涨，这部分房产的收益率却极具吸引力，鼓励了更多散户动用家庭储蓄重返市场。科勒集团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州租金中位数创下新高，达到每个星期634澳元，年增长率为 8.2%， 相当于周遭上涨了48澳元。麦格拉斯认为，另一个吸引投资者回流的原因是今年晚的时候降息的预期。澳洲储备银行已经加息13次。麦格拉斯表示，虽然外界预测储备银行首次降息的时间点在不断发生变化，但鉴于很多国家已经降息，澳洲最终亦会随着世界潮流。而根据以往的经验，降息通常意味着房价上涨。他还表示，澳洲的典型房东并不是那些拥有多处房产并利用复扣税减免税务的富人，而是从事日常工作的普通人，例如教师、前台接待员、护士等，其中很多人年收入低于10万澳元。这些普通澳洲房产投资者的主要目标不是减税，而是为了退休以后的生活赚钱。虽然消息，新州工党政府将为陷入困境的建筑林业同海事工会（简称 CFMEU） 新州分支的建筑部门任命一名管理人，利用法院权力同立法，确保彻底清理这个丑闻缠身的工会。新州政府在5日寻求新州劳资关系法院的命令，任命一名管理人，并将在6日向结束漫长冬季休会的议会提交一项法案，修改新州劳资关系法案，以确认管理人的权力。建州林业同海事工会新州分支在联邦同州劳资关系系统内有双重注册，这个意味着联邦同州政府需要采取法律和立法行动来确保工会的有效管理。雪梨晨风报上个月透露，隐藏在 CFMEU 雪梨办公室天花板上的警方摄像头，据称拍下了新州建筑工会老板 Daniel Greenfield 收受5000元现金的画面。新州州长安文斯立即暂停了 CFMEU 与新州工党的关系。新州分会仲卷入了直卷该工会的更广泛的丑闻。此前，澳洲金融评论报同60分钟节目在上个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高调的黑社会身份人士与 FMEU 的中间人合作，发放利用封口的建筑许可证，并将合同影响与工会关系密切的人。在这些令人震惊的指控之后，安文斯同新州财长穆克希 要求联邦审查 CFMUU 参与的新州企业谈判协议。柯文斯表示，任命管理人将确保工会的迅速变化，以及 CFMEU 的资金和资产的适当和有效管理，以符合其成员和行业的利益。他表示，他的政府和新州工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行动来清理 CFMEU 的建筑部门。新州的法案将确保管理人将被授权管理 CFMEU 在新州的建筑和一般部门。新州劳资关系厅长科西斯表示，绝对不能容忍建筑行业或工会或我们州任何地方的犯罪或腐败行为。我们将与联邦政府合作，确保 CFMEU 走上正确的道路，再次有效地代表我们州这些行业的工人。虽然消息，新州安置在道路上的摄像头发现了一些危险的安全带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在前排座位上抱着不受约束的婴儿并给他们喂食。新州政府4号表示，在摄像头执法强制执行的头21日中，对揸车者开出的11400张罚单中，有3/4与不当使用安全带有关，违例者可被罚款410元及扣3分。7月1号，用于侦察驾车使用手机的摄像头开始监察安全带违规行为，违规行为比预期高出 2.5 倍。该技术在3个星期内发现的违规行为比警方在2023年开出的罚款总数还要多。在新州道路上被检查的830万架汽车中，每700架就有一架被罚款。摄像头网络拍摄的照片揭示了一些不安全事件的例子，例如婴儿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被抱在前座并喂食，多个孩子在没安全带的情况下共用前座，以及安全带拦错的各种方式。新州道路厅长格雷厄姆说，这些数字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新州道路的死亡数字不断上升，而拦上安全带这一简单的行为每年可以挽救数十人的生命。因为安全带摄像头监控是州政府为打击道路安全违法而推出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布里斯本消息，奥运会组织机构2032年的官员可能会提前一年进入赞助市场，以试图实现其20亿澳元的巨额商业收入目标。根据与澳洲奥委会的协定，布里斯本将在2027年1月1号获得奥运品牌的使用权，作为签署赞助权的回报。澳洲奥委会将收到一笔款项，这笔仍在谈判中的款项应该至少达到 1.2 亿澳元。不过澳洲奥运会必须用这笔收入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队，费用至少为2500万澳元，和其他来源的资金，例如他自己的澳洲奥林匹克基金会，来支付澳洲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费用。当布里斯本2032年控制澳洲的商业交易时，澳洲奥委会将不签署自己的赞助商，虽然原定在2027年初开始，但几位消息人士表示，这笔交易可能会提前12个月，以便布里斯本开始从企业部门寻找巨额资金。这个周末，2023年奥运会组织者在巴黎宣布任命 Ben Swasevin 的 Ben 尼列为布里斯本首席商务官。班尼列过去5年一直担任2024年巴黎奥运会合作和授权高级总监，之前曾担任全球商业和营销高级职位，包括在跨国巨头和奥运会全球赞助商保洁任职近25年。昆州可能会举办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小的夏季奥运会之一，与巴黎和现在洛杉矶的宏伟计划相比黯然失色。综合消息，澳洲联邦警察局与区块链数据平台 Chainalysis 联合开展了一项联合行动，旨在打击加密货币诈骗。这次行动发现2000多个澳洲人的加密货币钱包遭入侵。澳洲警方8月5号表示，这项名为 Spincast 行动专注打击授权钓鱼诈骗。警方表示，自2021年5月以来，这种诈骗手段已导致全球超过40亿澳元的加密货币被盗。在这种诈骗中，犯罪分子通过诱骗受害者签署恶意的区块链交易，获取对受害者加密货币钱包的访问权限，从而能够随意转移钱包中的代币。这种诈骗方法类似于让他从你的银行账户中转账。警方表示，授权钓鱼诈骗不单止出现在投资诈骗中， 而在情感诈骗中变得越来越常见。在投资诈骗中，受害者被承诺获得高额回报，而在情感诈骗中，犯罪分子通过虚假的情感关系来操控受害者。根据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诈骗监管网站 Scanwatch 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该网站收到了3456起投资诈骗报告，1742起情感诈骗报告。两类诈骗分别导致澳洲人损失了7900万和1100多万澳元。警方表示，这次涉骗 CAST 行动得到了国际合作伙伴的广泛协助。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和公共机构的100多名代表，在2024年4月至6月参加了由联合打击网络犯罪协调中心与 Train Analysis 主办的培训课程，提升了对授权钓鱼诈骗认识和防范能力。澳洲联邦警察侦探警司斯坦顿表示，网络犯罪没有国界，单一国家或机构无法单独解决问题。通过涉骗 CAST 行动，我们共同收集的情报揭示了网络犯罪分子使用的新战术。这些情报将成为我们持续调查的一部分，识别打击网络犯罪分子，并帮助受害者。与此同时，警方敦促澳洲人在处理区块链交易时，务必核实交易请求，谨慎点击链接，保护好个人信息，避免在不可靠的平台输入敏感信息。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